盼望神真的给你们可以心中有平安。中文现在很多的疫情的爆发啊，今天也听到在韩国也开始有一个疫情找到，你们听到吗？韩国啊，所以呢真的但是我真的盼望主给我们心中有平安啊，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不要恐慌啊。其实你们都知道在美国那个这一年的感冒已经有死了一万人，你们知道吗？不是那个疫情哦，是普通的感冒哦，已经死了一万人，其中大概有100个是小孩子啊，所以我们相信在其中也有一些是基督徒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把今天在美国因为感冒而过世的人的家庭放在你的手中，已经有一万人，而且其中有100个是小孩子，我们想到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基督徒，他们的家庭可能是非常的难过，他们很可能觉得真的好像传道书说一切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情。真的我们也了解这一些的病情，这一些感冒每一年都发生，每一年都死好几千的人，真的好像在太阳以下一切都是劳苦虚空的。我们的人生也差不多，但是我们感恩，因为就是在这一种的虚空跟劳苦当中，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带来日光之上的启示跟恩典，帮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能够紧握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带给我们的盼望，而且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的人生重新来定位，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眼光都放在你那里，给我们更多了解是怎么样的放，怎么样来影响跟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请问会不会有一个 control 给我可以来谢谢。因为我要发那个给你们讲到那里就看那个经文嘛，所以我就要发出来啊。OK， 谢谢。请问你们会看同一部的电影或同一部的戏剧有5次吗？不会啊。谁有请举手。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真的我很佩服他，当一个 The Lord of the Ring 出来的时候，他去电影院看到9次，真的9次哦，不是假的。我说哇，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说什么真的很喜欢，所以我就去了9次。后来他在教会就看了一个主义学，就是怎么样在 The Lord of the Ring 看到神，我很佩服他。可是我也想，如果我要这个弟兄看90次，他会再看第91次吗？肯定不会，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就哇，太厌倦了，我很太没有意思了。哎，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是重复的生活，起床、吃饭、上班来工作。在家里头做家务，向人礼貌的打招呼，千篇一律，这也不是看同一部的电影看91次差不多吗？你想想，其实差不多的。难怪传道者就说万事令人厌烦啊，人不能够说尽，眼看不饱，耳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真的每一年都千篇一律的生活，你跟我觉得有意义吗？你觉得呢？有意义吗？通常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对吗？我们都不问这个问题的，是遇到有挫折、有意外的时候，好像现在有疫情了，我们才会问。或你的家庭、你的亲戚有一个人患病了，或感冒进了医院了， 你才会问，哎，真的我的生活有意义吗？我教会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感冒进了医院，昏迷了九天八天，哇，我们全家会都很担心，他普通的感冒没有去到中国，就因为那个感冒的细菌进到脑部脑袋，他整个昏迷八天在那个 ICU， 哇，我们都很担心，医生也说情况不好，因为很少人因为感冒昏迷八天的。不好了，很感恩他终于能够恢复过来了。不过恢复过来以后呢，他也是不能够走路，因为他躺了八天什么都不能动，所以要重新来训练怎么样去洗手间啊、走路等等。他的太太就很难过，很伤心，很怕很怕。真的，当我们遇到这一些的事，我们就会问，真的人生有意思吗？我们的人生每一天的最后都找到一个终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真的是有意义的呢？当我们遇到这一些的事情，我们才会问，真的我们的人生虚空吗？等等啊，这一些的问题问是好的，弟兄姐妹，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看清楚人生的轻重缓跟急，也帮助我们看清我们本身的定位，不会做一个糊涂的人。你跟我都不要做糊涂的人，对吗？所以这一些问题是要问的。传道书就帮助我们来清楚的了解更多，真的我们的人生应该怎样来活。那传道书呢，第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呢，就是传道作者来留意，是作者来叙述传道者智慧语言的错要。那么第二跟第三节呢，就他的总结了，他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你有凡事哦，包括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是虚空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另外一个的中文的圣经，就这个新普及译本呢，他就这样的翻译，他就说一切的事都毫无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人在太阳底下辛苦劳碌究竟得到什么呢？这两节的错要刺激我们思考我们本身的情况，我们也需要问一问，真的我的劳碌啊，每一天都工作了有什么意义呢？我劳碌以后得到了钱财、家庭、事业、儿女等等，难道根据传道也说都是虚空的吗？你同意吗？你劳碌以后得到你的钱财了、家庭了、房子了、妻子儿女了，你觉得虚空吗？传道也说什么都是虚空的吗？他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你同意吗？不敢出声，圣经说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一个传道者所说的，说这一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为什么圣经当中的传道者这样的说呢？我们也留意到在传道书当中有一个词常常出现，就是日光之下，第三节日光之下。其实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这一个日光之下出现了21次，都是在传道书里头的。这一个词语天下 under the heaven， 就在1章的13节等等呢，是同意思的，同意的。这一个的两个词日光之下跟天下，指人世间。那留意了，因为它出现这一个呢，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一本书的意思了。原来传道者要讨论的范围，他要探讨的是太阳以下的事情，他不是要探讨太阳以上天上的事情，因为那个是属于神的范围的，他不讨论那一个，他只讨论在天下 在这个人世间里头，历世历代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的范围里面，没有人能够超越，没有人能够例外。是什么的范围呢？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了。第四节他就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第七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留意这四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的舞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地球、太阳、风就是空气，河就是水。真的，这四个东西啊，大地、太阳、空气跟水，就是你跟我人生的舞台，也是我们人生存所必须要的东西，对吗？留意这四个东西，大地、太阳、风、空气跟水，是循环不息的，有规律的，周而复始的转动，没有停止的。在这个巨大的大自然以下，人不停的被推动，我们被困住了，我们人是不自由的，在这一个舞台里头重复的看这个舞台循环不息的转动，对吗？每一天太阳就出来了，太阳下去我们就睡觉了，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是被推动，你不可以选择说今天我要不要这个，我要太阳从西边出来，不可以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自由来选择这个舞台的任何一部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舞台里面，传道者告诉我们，人一切的劳碌是不重要的，人不能改变这个人生舞台的任何一部分。就如第三节所说，他说一代过去，一代要来，地却永远长存。留意吗？真的，千百代过去了，地球没有改变过，人类付出了很多的劳力劳动，地球从没有改变过。这个就是传道者所说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人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的，因为我们一切所做的不能改变我们这一个人生的舞台。在这一个巨大的舞台里头，人一切的劳碌就好像机器的齿轮一样，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一切都是陈旧的，没有一件是新的事。所以第八节他就这样说了，他就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就是说你不能看啊，我不要看了，你还是需要看下去。耳听，你说我不要听了很多，我不要再听了，你不行，都要再听。第九节他就说，已经有的事要再来，已经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对吗？真的，你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起来起床吃饭工作跟着睡觉，每一天都是这样，没有新的，没有新的。那个巨大的那个机器的齿轮慢慢的卡卡卡卡卡，还是卡完要再卡，不能够有新的东西。这一个呢，就是传道者提出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人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的，没有益处的，因为都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是这样，永远重复。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第九节的第下半节，他就说人，对不起啊，这一个是下一个，第十一节啊，原来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记忆 也是褪色的，已经过去的时代没有人会记得。真的，你想想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做了什么呢？你记得吗？不记得，好像我们都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没有人纪念。你再想清楚哦，有一天当你过世以后，你的一切也不会有人来纪念你，你的孩子我的孩子都不会纪念我的，对吗？因为他们太多事情要做了。今天科技很发达，真的，哎，真的，我的孩子去了 UCLA 嘛，他现在从来不会打电话问我爸爸妈妈你怎么样，不会的。结果我的太太每一天就找他，你怎么样呢？就 text 他，他只是说呀一句就没有了，说 no 就没有了。我的孩子就很气，为什么我的孩子那个第二日不理会我们的呢？真的，现在他不跟我们有任何的联络的，所以我也肯定有一天我要过去以后，一年后他都忘记我了，很可能，真的。所以他说真的，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会纪念。所以想哇，真的很虚空哦。你想想你做父母亲，你哇花了很多的时间，给他很多的供应，对吗？把他进到大学了，后来当你过去，他基本上不会纪念你的，你就过去，你就消失了。这里说有意义吗？有意义吗？这个就是传道者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真的，你同意传道者这三个理由吗？为什么我们人是虚空的呢？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做，不能改变地球任何的一部分。第二个，因为我们的人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的。第三个，我们所有的东西当我们过去以后都不会被纪念。就是这三个原因，传道者就是说真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当我们在思考这三个原因，我们也发现我们不能不同意。人生就是这样，你同意吗？人生就是这样。好了，那十二节呢是一个转折，十一到十一节是一个前言引言，十二节呢是一个转折。因为在这里呢，传道者以第一人称我来继续的来报告他所观察的事情。他先自我介绍是谁，他说我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的。我要指出这一句话的目的是要指出传道者追寻人生意义的报告是有权威的，因为是王啊。记得在古代的时候，凡是王所说的，百姓都要接受，不会再疑问他。所以这一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记得接受，不要问那么多，就是要相信传道者追寻智慧的结果是有权威的。请注意这一节开始呢，跟以前的一到十一节是不同的，因为以前一到十一节是传道者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换言之呢，这一个人称的转变就指出原来传道书的文学题材是特别的不，它就是叙述的智慧的自传，英文就是 Narrated Wisdom Autobiography。 我再说一遍啊，整本传道书的文学题材是叙述的智慧的自传， Narrated Wisdom Autobiography。 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有一天呢，杨才弟兄写了一个自传来描述他的一生，不过他想签去他就没有出版了。后来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原来他有一个自传，他不在场，我就把他那个自传叙述出来， OK 吗？就是这一个意思。因为这一个的文学题材，我们就了解了原来传道书整个的结构跟那个信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传道者 借着本身经验来提炼出人生的洞见，那个就是一章的十二节开始到十二章的第七节。传道者的教训代表了人间智慧的人对生命的观察，他的见解是精深的，但不是全面的，有些时候甚至是矛盾的，我们会慢慢看到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讨论太阳至上的事情，日光至上那里呢，包括了神给我们的特殊的启示。可以说传道者相信有神，但他不要跟我们讨论神，所以他没有提及很多的重要的主题，如救赎的历史或神的律法等等，他没有提的。他讨论的是在日光之下一个荒谬，一个不清楚神的作为为何的客观的世界当中，怎么样主动的生活的最有意思最好。那个就是十二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二章的七节。第二层呢是更重要的一层，它是全书的首开首跟结尾的部分。开首就是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了，结尾就是十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可以说作者呢，他先总结，留意到作者先总结传道者的教训，就是一章一节到十一节，然后在书的结尾加上他的评估跟他对我们的劝勉。作者的见解才代表了圣经的正点的教训，由于他并没有否定传道者的见解，但在其上加上一个最大的原则，你们都懂的了，就是最后的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记得吗？十二章那里十三节，真的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了解传道者的看法，了解以后呢，会提升我们对生命的了解的。可是个更大的原则就是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你跟我都要遵守的。好了，回到第十三节了，传道者就说，经过他用智慧来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他就说，原来他的结论就是神教世人所经念的是极重的劳苦，人类在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不丰的。他的论点是十五节，他说为什么我们太在日光之下所做的都是虚空，都是不丰的呢？他就提出一个论点了，一个论据，十五节，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五节，准备，一、二、三。
万事的不能辨识，缺少的不能读书。
你们同意这一句吗？万事的，无论你怎么做，不能辨识，缺少的，无论你怎么做，不能够读书。新普及译本呢，有一个更好的翻译。他说错误的无法纠正，失去的无法复原，这个是蛮传神的翻译。的确，我们想一想，有谁丧失了配偶儿女，能够经过再结婚或生养另外一个孩子来弥补他的伤痛呢？不可能的，对吗？你可以再结婚，可以再有一个孩子，但你的伤痛是不能弥补的。当一个人因为他开车的时候不小心醉酒开车啊，就出现意外了，撞死另外一个人。我认识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年轻不懂事就开车，真的撞死一个人了。 他，你以为这一种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吗？没有办法纠正的，他一生都有一个阴影，他装死了一个人，他不会随便告诉人的，他在内心这种的错误是无法纠正的，对吗？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曾经出现类似的事情，你也了解真的错误是无法纠正的，永远停在那里，好像一个木板，你钉一口钉子再下去，你把钉子拔出以后，那个木板永远有一个洞，是无法来填补的。这很有道理的，是难的。他就说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怎么做都是没有办法弥补那一些的错误的。这种呢，传道人就说出他呢就怎么来探究一切的事情呢？他说从智慧的去到狂妄的愚昧的，他都一一探究了。他体会以后呢，他就提出一个的结论，就是第十八节啊，他就说我已经探究了所有了啊，原来呢一切的探究都是不封对虚空的。那么呢跟着他就说另外一个原因呢，他就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扎针知识的就扎针又伤，你们同意吗这一句？你说哈，这个不是先生就是说无知就是幸福了，对吗？我们不太明白他这一句，那是记得他是以王的身份跟你跟我说的，他要求我们去接受他。当你接受以后呢，你开始明白，哎，这蛮有道理的，真的。扎针知识就扎针忧伤。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documentary， 就是 Sinking Cities， 有没有看过？没有啊，这个是好像是 PBS 做的一个的纪录片啊。原来那现在你们都很平安，对吗？当你听完我这个呢，你们就很忧伤的了，感觉。原来已经现在开始做了，在全世界所有沿海的城市都在下沉。已经做了，你们可以去看 PBS documentary 啊，无论是伦敦、纽约、Tokyo、Jakarta 等等都在下沉。每一年是多少呢？是三个 mm 到两个 inches。你说，哎，很少啊，三个 mm 或两寸很少啊。可是十年以后就那么多了，你知道吗？十年以后就是这么多了。真的，现在所有的沿海的城市都在下沉。你可以想象，十年、二十年后，很多很多的灾难。为什么会沙尘呢？就是因为 global warming 的缘故，雨水就加多了，同时因为北极跟南极的冰在融化，所以那个海面在上升。然后第三个原因，因为人类用水用的太多了，不断的抽水，所以那个地那个水就抽出来就空的。还有因为很多的建筑它就沙尘了，已经不断的来研究，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呢，你们现在知道了啊，其实美国有好几个城市都在沙尘，纽约就是其中一个啊。你们现在知道也你们忧伤吗？会多一些的愁苦啊，真的是可以愁苦的，因为这一些是不能挽救的，因为沉下去就不能再上起来的，不可以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的全世界的很多的工程师都在想各种的方法来改变这个情况，包括很崭新的城市的设计的概念、环境的保护，还有最新的就是 floating cities， 整个城市可以浮起来的。你们知道吗？在荷兰已经做出来了，整个城都是建筑在一些的可以浮的那里，所以海面上升它照样的上升，已经做出来了，伦敦也有。盼望神呢帮助他们能够做得好了啊！真的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扎针知识的就扎针忧伤。所以为什么需要知道更多呢？这个是传道者 言煞自意啊。好了，传道者继续的下去，在第二章一到三节，他就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那留意，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虚空，你跟我都喜欢享受对吗？谁不喜欢享受的请举手。梁弟兄呢，你喜欢享受吗？你喜欢享福吗？他就说，哎，谁知这也是虚空哦。那记得他没有解释，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来要求我们接受他。跟着呢，第三节呢，他就说了一句，诶，他要再尝试是怎么样，他说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我的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要如何持住愚昧等等啊。其实这一个呢，一个翻译是有一点的很比较不太通顺啊。如果你看那个新普及译本呢，是比较好。简单的说，他决定，当他了解一切的喜乐跟享福都是虚空以下，他说，哎，我再尝试一下，我喝酒，我酒醉酒，看看醉酒呢，可不可以令到我来疏解我的忧伤。这个也是很多的人在世界上在短短一生当中仅有的快乐。那翻译是这个翻译，就是说，我寻求的是智慧，但抓住的是欲望。换言之，传道者在那个时候，当他酒醉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欲望的人啊，并不是能够一面酒醉一面抓住那个机会，没有啊。因为没有一个人真的追酒以后他可以有机会，不可能的。当你追酒，就完全失去你的理性了，变成一个欲望的人。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他尝试追酒，他本来用机会来寻求嘛，当他追酒以后呢，就成为一个欲望的人了，抓住的是欲望。但是最后呢，他也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查看人在天下一生当行的是什么是美好的。你们可以看看那个新普及译本的翻译，就比较通畅通顺啊。好了，简单的说，我们看完这一章跟二章一到三节的解释了。现在我们来想一想，这一章对我们有什么的应用呢？第一点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传道者这一位智慧的老师告诉我们，人的劳碌到底成就了什么呢？就是说，人的劳碌其实没有成就任何的事情，你同意吗？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真的蛮真的，的确千秋百代以来都有英雄要改变整个世界。好像现在美国大选啊，你们都知道啊，那个 Bernie Sanders 他就啊，我要 fight 很多都是我要 fight， 他要改变整个的美国的局面，他们要建立一番大的事业。可能你跟我在年轻的时候记得吗？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你根本都曾经有一个雄心大志，要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创造美好的明天，对吗？你跟我在年轻的时候，甚至现在也是为着一个理想奋斗过。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怎么样来奋斗，要改变那个地球，或迟或早，我们的生命跟一切的建树都要变成泥土，对吗？请问有哪一些的建筑物能够存在2000年呢？没有。从人造卫星拍回来的照片根本看不到任何人造的东西。曾经有人说啊，在人造卫星可以看到万里长城，那个是谎言。我真的看过，根本看不到。 因为太小了，在高空看的没有，高空看没有看到的，所以根本没有看办法看到人那个挖底长城的，没有的。人造卫星拍的照片，我们只看到大地，大地。就令到我想起一句啊，中国的那个诗词，他就说大江东去浪淘尽，根本是什么千古风流人物，真的真的，你想想哇，千秋百代的英雄现在都不见，他们曾经翻雕过，现在都没有了。还有一个诗，他就说布衣中问英雄，所以可以同他背下去，王土霸业成何用，何属高低六代功，秋午远近千关重，一场噩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民之中布衣嘛，平民的穿布衣的，就问那些英雄，请问你要图霸业有什么用处呢？你看看远处的河跟蜀，原来看清楚以前那些六代的宫殿现在都没有了，秋树跟午树远近看清楚，在树的旁边就是那个千官的坟墓。真的，你去一个荒野，你看啊，原来我们很快去以色列啊，这个就是所罗门的王宫，就是大卫的王宫，都过去了，没有了，都是废墟。这两个他就说一场噩梦。真的，这一些的词使我们觉得唏嘘。他们呼应了传道书的总结，就是人的劳碌到底成就了什么呢？那么如果没有成就，为什么你跟我要劳碌呢？这个是传道者要我们问的问题。这难怪呢，中古时代的教父耶柔米啊，就解梦，他就说劳碌是人类最大的虚空。所以今天你觉得劳碌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是很虚空的，根据传道说你很虚空的，因为你一切所做的都是没有长远的效果的。好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明白，传道者当有日光聚沙的角度，他没有考虑到日光聚上的角度，就是神的特别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跟耶稣基督。例如对传道者来说，他说地球是永远长存的，对吗？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代过去，一代要来，地却永远长存。可是当我们把太阳以上而来的启示也讨论的时候，我们知道地球不是永恒的，因为有一天它要过去，对吗？你跟我都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带来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地球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会过去。同样的，他就说人的劳碌好像没有益处，但是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勉励我们要多做主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劳苦在耶稣里面是不徒然的，记得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我们有新的眼光来看呢，对，没有基督，我们在日光聚沙的劳碌真的虚空的。可是你有基督了吗？我有基督了吗？按照耶稣的新约圣经给我们的劝勉，我们在我们的劳苦在基督里面是不徒然的，所以鼓励你们真的好好的多为主来劳苦做工，无论你的年纪有多长多轻，好好的来为主劳苦吧，因为为主所做的是不会徒然的。我们超越了传道者给我们的总结的。第二点呢，传道者说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以行的事后必再行，律邦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哎，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已经有了。真的，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这是一句叹息。无论你跟我怎样的努力来耕耘，我们做出来的都是旧的事情。好像有人说，人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什么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Internet 的发明啊。第一次就是那个蒸汽机啊，那个 steam engine， 第二次就是那个 Internet。 你说这个新的，那么哎，也不是啊，这是 Internet， 就是做一个很大的所谓 information highway， 在其上那个电子可以跑来跑去，对吗？那个原理跟以前的人用马车来送信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用很慢很慢的方法而已。那个原理是新的，那个原理是旧的，对不起，原理是旧的。真的现在的人很厉害啊，我的孩子们跟我真的很多很大的距离啊。他们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你的孩子是吧，就看手机就哇就扫啊扫啊，因为他们有很多 subscription 的，就看看看。他们什么事情都去看手机。有一次我们去其他国家去旅行啊，我呢以前我就会，他们在说，哎，不要紧 ，Daddy， 他就拿手机，哎，我们可以去哪里坐巴士？那个巴士可能20分钟就到，哇，太厉害了，他们。所以跟着他们去旅行呢，我就完全不需要理会，我就给一个吩咐，他们立刻帮我找出来。以前我们就很多很多准备，真的这一代跟他们是，他们这一代跟我们是很大的距离。但是弟兄姐妹，我发现现代人类的生活要面对的事情跟我们这一代跟传道者那一代是一模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众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人性的挣扎，事业的失败，家务一样的。以前的人怎么样的落后，我的孩子怎么的先进，面对的人都一模一样的。真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我差不多可以预测我的孩子会遇到什么的事情跟失败，会预测啊，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有模式的，没有例外，没有突发的。难怪传道者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受尽。真的，人本身而言都活在虚空以上。不，我在说传道者的角度是一个没有考虑神特别启示的角度吗？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很大声的呼喊说，哎，终于有新的事情了，是以前真的没有的。是什么呢？我提出一个，就是道成为肉身，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来到日光之下，以他的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成为肉身的道充满了真理和恩典。他的真理比传道者的洞见更全面更真实，他的恩典使我们这一些在日光之下的人得到日光之上的生命，在这世界上可以活得更丰盛。换言之，真的神创造了一件新的事情给人类，拯救我们脱离了虚空，就是道成为肉身。我们很感恩神能够也已经做了新的事情，我们可以感谢赞美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开始了解传道者的聚会跟洞见是何等的深入，同时也发现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是有欠缺的。 因为他讨论的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情，他不愿意讨论，也不没有讨论，也不能够讨论日光之上的事情，就是特别的启示。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真的很有福，纵然我们活在日光之下，我们有日光之上而来的，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带来真理跟恩典。回到这一点，我们感恩，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些区别以后，我们真的全心来渴慕跟紧握耶稣基督这一个信造的事情，愿神赐给我们一个的信造的事情，拯救我们脱离虚空。谢谢你，我们感恩也敬拜你，祈祷奉耶稣的名。